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非常高兴又能够在主日和大家相聚啊！请跟你身边的弟兄姊妹问候：耶稣爱你。感谢神，耶稣实在是爱我们哈！感谢神哈！大家请坐。上个礼拜我们分享的题目是认识耶稣，那九个在哪里呢？我们分享了两点求恩蒙小恩。感恩蒙大恩，求恩蒙小恩，感恩蒙大恩。那么呢，我们礼拜三的晚上我们就把以往的这个是祷告会就变成一个感恩见证会我们十几个弟兄姊妹就在这个是祷告会里能够一起的来分享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见证，来这个是述说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作为。我们分享的时候就是都非常的感动，我们听的时候也非常的感动，这就是我们这个一些弟兄姊妹献给神的，这个是感恩节的礼物感谢神哈。那么就是我们将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我们的主，归给我们的神。今天我们要分享的题目就是认识耶稣生命的粮，认识耶稣生命的粮。让我们一起来诵读一节的经文诵读一节经文，我们可以诵读两次好吗？约翰福音六章三十五节，约翰福音六章三十五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二三，请。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再来一次，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感谢神，这是神的话语，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主啊，你就是爱，主啊，你赐下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给我们来赐下生命的粮，让耶稣基督来到世上寻找我们，拯救我们，让我们因着信靠耶稣基督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主啊，真的是主，你的恩，你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我们今天在你的面前的时候，再一次的来默想你的恩，你的爱。求主你透过你的圣灵，你来开启我们心灵的眼睛。主啊，孩子是何等的软弱，何等的卑微。求主你特别的来恩膏他，使他能够照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主啊，也求主啊，你特别的来，你的圣灵就运行在你每个儿女的心中，运行在慕道朋友的心中，让我们听的时候能够听得明白，能够听得感动，能够对主耶稣你有更深的认识，让我们对你也有更深的回应，以致我们一生的路途不在这种世俗的风俗当中兜兜转转，乃是在主你真理的引导当中能够走一条蒙福的道路，能够走一条荣耀神你的道路。谢谢主你的施恩赐福我们今天在你面前的敬拜聚会，感谢赞美主。以上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好，我们今天分享的题目就是认识耶稣生命的粮哈。今天呢，我们会分两点来分享第一的话就是求饼得饱更饥饿，第二点就是信靠耶稣常饱足。求饼得饱更饥饿，信靠耶稣常饱足。我们先来分享第一点，求饼得饱更饥饿。那么先让我们从这个是约翰福音六章的第一节来开始哈，从主耶稣这个是五饼二鱼的神迹开始。第一节说，这是以后耶稣渡过加利利海，就是提比利亚海。这是以后的话当然是指耶稣他已经变水为酒，然后又治好大臣的儿子，然后又治好三十八年的病人等等，甚至一段时间之后，那么这件事情之后呢，耶稣渡过加利利海，就是提比利亚海。第二节，有许多人因为看见他在病人身上所行的神迹就跟随他。耶稣上了山，和门徒一同坐在那里。那时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耶稣举目看见许多人来，就对腓力说：我们从哪里买饼叫这些人吃呢？他说这话是要试验腓力，他自己原知道要怎样行。耶稣其实自己常常知道要做什么，经常问一些话，其实的话是为了开启他的门徒哈。那么第七节，腓力回答说： 就是20两银子的饼，叫他们个人吃一点也是不够的。那腓力说，我们哪有那么多钱呢？然后呢，其中呢，然后又有个门徒，就是西门彼得的弟兄安德烈，对耶稣说，在这里有一个孩童带着5个大麦饼。大麦饼的话不是很大的，麦饼和大麦是一种普通的粮食哈，人家是穷人吃大麦，富贵的人吃小麦，就带着5个大麦的饼，然后2条鱼，然后他就说了，只是分给这许多人还算什么呢？第10节，耶稣说，你们叫众人坐下，原来那地方的草多，众人就坐下，数目约有5000呢。根据其他福音的话，这个是5000的话是男丁的数目哈。那么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就分给坐着的人，分鱼也是这样，都随着他们所要的，他们吃饱了，耶稣就对门徒说，把剩下的零碎都收拾起来，免得有糟蹋的。耶稣分饼祝谢了，然后不断的掰，不断的掰，越掰越多哈，大家都吃饱了，而且还有零碎，免得糟蹋，真是神奇哈。他13节，他们便将那5个大麦饼的零碎，就是众人吃了剩下的，收拾起来，装满了12个篮子。第14节，众人见耶稣所行的神迹，就说，这真是那要到世间来的先知。感谢神呢，这就是主耶稣所行的著名的5饼2鱼的神迹。那么5饼2鱼的神迹让我们看到，主耶稣他不仅仅是关心我们灵命的需要，主耶稣他也非常关心我们身体的需要。主耶稣他看到成千上万的百姓跟随他，刚才我们讲了，那个是男丁就有5000了，那么据此推测的话，加上妇女加上孩子，应该都有上万人，都有上万人，1-2万甚至都有可能。那么主耶稣看见有这么多的百姓来跟随他的话，而这时候也已经是傍晚的时候了，主耶稣他就大发怜悯，就用一个小孩子所奉献的，这个是5饼2鱼，分给他们吃，分给他们吃，然后就喂饱他们。主耶稣不仅喂饱他们，还剩下来的零碎啊，表示什么呢？表示主耶稣他是超越物质的主宰，可以变少为多，超越这个数量。其实主耶稣他的能力远远超过变少为多，主耶稣他其实是可以变无为有，因为他就是神，他是神的儿子，他可以说有就有，命立就立。那么主耶稣看到大家都吃饱了，而且还剩下许多的零碎，他就吩咐门徒把这些零碎都收拾起来，结果装满了12个篮子。这表示什么呢？表示神的恩典虽然是非常的丰富，但是呢却不可以浪费，应该要珍惜啊。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吃饭才能够生存呢。我不知道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你们是一个月大约需要把你们收入的多少用来买食品，用来吃饭，饮食方面。我个人的话是觉得现在这个是物价，特别是食物也是越来越贵了。那么当年主耶稣所生活的这个是巴勒斯坦地区啊，当地的这个是居民，大概需要把85%的工作的收入都用来购买食物，才能够维持他们的生活。因此呢，食物的重要性啊，就是对他们来说是显得是绝对绝对的重要。而以色列的百姓看到主耶稣行了一个如此大的神迹，用5饼2鱼就喂饱了成千上万的人，光是男丁啊，吃饱的男丁就大约有5000，因此呢，他们就认为耶稣就是摩西所预言的那位将要来到世上的先知。的确，主耶稣就是摩西所预言的那位将要来到世上的先知。但是的话，犹太人对摩西所预言的这位将要来到世上的先知的理解呢，和摩西所预言的这位先知的身份的理解有很大的出入。摩西所预言的这位将要来到世上的先知就是弥赛亚，就是要把我们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的这位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而犹太人呢，他们所理解的这位先知就是一位要带领他们推翻罗马的统治，恢复犹太的统治，这么一位政治和军事方面的王。所以以色列人的心里就想了， 哇，耶稣也实在太厉害了，用五饼二鱼就喂饱了成千上万的人。那么要是我们让耶稣来给我们做王的话，以后耶稣带领我们去打仗的时候，那么去打仗的时候都不再需要预备粮草了，打仗兵马未行，兵马未出，粮草先行，对不对？如果让耶稣来做王的话，那么就是去打仗的话不需要备粮草，你说多厉害。不仅是如此，平时我们生活上的这个是饮食也已经解决了，要是我们有任何的缺乏的话，让耶稣来变几下，对不对？变几下我们都会吃得饱饱的，不仅吃得饱饱，可能还可以打包，对不对？所以他们就是要推耶稣来做他们的王。我想啊，要是换成我们一般人，对不对？哇，人家要推举你来做王，对不对？要推举你按，对不对？在一个地区，我想可能要换成我们一般人的话，我想可能屁颠屁颠真的就做王了。但是主耶稣不一样，主耶稣的话，他知道他的使命，他不是要来做这个世界的王，他不是要做这个世界上军事和政治的王，而是要来做我们生命的主宰。他要来到世上，把我们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因此我们看第十五节，第十五节说，耶稣既知道众人要来强逼他做王，就独自又退到山上去了。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啊，都告诉我们，主耶稣他是退到山上去祷告的。主耶稣先吩咐门徒渡到那一边去，然后呢，他就上到山上去，然后去祷告，祷告到深夜，大概是到凌晨的四更天了。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主耶稣他无论是在多么繁忙的处境当中，无论他是在多么繁忙的侍奉当中，他都一定会抽出一大段的时间来祷告，保持与天父的亲密关系，以致他的侍奉是有力量的。求主帮助我们，在一切的忙碌当中，也能够常常的抽出时间来祷告，使我们能够保持和神的这种亲密的关系，使我们的工作、生活和侍奉都有从神而来的能力，行在神所喜悦的旨意当中。让我们来到十六到二十一节，到了晚上，他的门徒就下海边去上了船，要过海往加百农去。天已经黑了，耶稣还没有来到他们那里，忽然狂风大作，海就翻腾起来，门徒绕路约行了十多里路，看见耶稣在海面上走，渐渐进了船，他们就害怕。耶稣对他们说，是我，不要怕。门徒就喜欢接他上船，船立时到了他们所要去的地方。这是这主行了五饼二鱼的神迹之后，主耶稣所行的另一个神迹，那就是主耶稣在海面上行走的神迹。这个神迹反映了主耶稣他是大自然的主宰，他超越大自然，他可以在海面上行走，他可以平静风浪，他可以让这个是船立刻就到达了目的地。所以真是非常的神奇。为什么？因为耶稣他是神的儿子，他就是神。我们再看下面的经文，主耶稣那么的神奇，百姓会如何的反应呢？第二十二节，第二日站在海边的众人知道那里没有别的船，只有一只小船，又知道耶稣没有和他的门徒上船，乃是自己去的。然而有几只小船从提比利亚来，靠近主耶稣住歇后分饼给人吃的地方，众人见耶稣和他门徒都不在那里，就上了船往加百农去找耶稣啊。所以的话，五饼二鱼这个神迹的吸引力实在是太大了，众人呢就来到主耶稣昨天行神迹的地方，在附近找他，找来找去都找不到。因此的话，哇，找不到怎么办？在这里找不到，我们开船到别的地方，开船到哪里？开到加百农去找他。他们找耶稣的心情真够迫切的，不过还真的给他们找着了。二十五节，既在海那边找着了，就对他说，拉比，是几时到这里来的？二十六节，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找我并不是因为看见了神迹，乃是因为吃饼得饱。 主耶稣说话真是一针见血，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找我并不是因为看见了神迹，乃是因为吃饼得饱。主耶稣曾经行过许许多多的神迹，曾经治好大臣的儿子，曾经治好了一个38年的病人，但是以色列人呢，对耶稣都没有那么多的狂热。为什么在行了5饼2鱼的神迹之后，他们对耶稣那么的狂热呢？因为5饼2鱼的神迹啊，跟他每个人的生活都是息息相关的。如果主耶稣只是治好了别人的病，那么如果耶稣治好别人的病，我又没有病，我为什么要跑那么远 去找他呢？去看这个神迹，何必那么费事呢？但是啊，主耶稣行了5饼2鱼的神迹之后就很不一样，因为呢，在场的每一个人都能够吃到，而且吃饱了，甚至还可以打包，这就很不一样。说不定今天啊，我们去找耶稣啊，他就会给我变出牛排、羊排，甚至还能变出海鲜豆腐煲。这些以色列的百姓啊，他想到5饼2鱼的神迹，可能口水都直流啊，所以很多人就一起来找耶稣。主耶稣一针见血的对他们说，我们看27节，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就是人子要赐给你们的，因为人子是父神所印证的。主耶稣不是说我们不需要为生活而努力的工作，而是说我们不应该只为生活而努力的工作，我们应该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有永恒价值的事情当中，而这些有永恒价值的事情是主耶稣要赐给我们的，是借着信靠主耶稣而得的。主耶稣是父神所印证的，是道成肉身来到人世间的人子。主耶稣受洗，他从水里面上来的时候，圣灵从天上有话说，这个圣灵就降在他的身上，落到他的身上。天上还有声音怎么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而主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父神又用各种各样的神迹奇事伴随着他，印证耶稣就是神的独生子，正如主耶稣所说的一样，人子是父神所印证的。人类和动物啊，都有为这种必朽坏的食物劳力的这种习惯，甚至还会为必朽坏的食物丧命啊。正如中国有一句话怎么说，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必朽坏的食物不仅仅是包括我们平时吃进肚子里面的这些东西啊，从广义的角度来看，必朽坏的食物还包括一切给我们带来安全感的东西，包括钱财、地位、权柄等等，一切能够给我们带来安全感的东西。其实呢，这些东西都不会给我们带来真正的安全感和满足。世界上的地位亿万富翁是谁？啊？第一位亿万富翁啊，马斯克不止那么多钱，马斯克都是超过千亿了。世界上第一位亿万富翁叫洛克菲勒，石油大王洛克菲勒，所以他非常有钱。有位记者就来采访他，洛克菲勒啊，你已经这么有钱了，你要有多少钱你才感到满足呢？洛克菲勒回答说，Just a little bit more， 也就是说只要再多一点点，不管多有钱，什么时候满足，只要再多一点点，你还要再多一点点。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必朽坏的东西永远都不能填满我们心灵的满足。这些犹太的百姓来找耶稣，目的就是为了吃饼得饱。主耶稣并没有满足他们的要求，因为倘若主耶稣今天满足他们的要求，他们明天肯定会让主耶稣变出更多的花样来。今天你让他吃饼，明天他说我要吃粉条，今天你让他吃鱼，明天他说我得吃龙虾。并不是说主耶稣变不出这么多花样来，问题是无论主耶稣变出多少的花样，人类都不会因为物质的丰富 而填满空虚的心灵。所以主耶稣说，27节，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碌，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所以我们把上面一段我们归纳为求饼得饱更饥饿，求饼得饱更饥饿，这是我们所分享的第一点。下面我们分享第二点，信靠耶稣常满足，信靠耶稣常饱足。因为主耶稣他劝勉众人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因此众人就问他一个问题。28节，众人问他说，我们当行什么才算做神的功呢？耶稣回答说，信神所差来的，这就是做神的功。主耶稣的回答非常的奇妙啊，信神所差来的就是做神的功啊。这是犹太百姓明白耶稣所讲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信神所差来的，那就是信耶稣呗。这些犹太的百姓，他们明白耶稣的意思，但是并没有真正相信主耶稣所说的话，他们并不相信耶稣就是神所差来的。因此呢，他们就开始继续的问耶稣问题。第30节，他们又说，你行什么神迹叫我们看见就信你？你到底做什么事呢？所以这些犹太的百姓真的很奇怪啊，他们明明是看见主耶稣行了5饼2鱼的神迹，我相信之前还听闻主耶稣行了很多神迹，但是他们现在来找耶稣，就是因为他们已经亲眼看过耶稣行了5饼2鱼的神迹而来追随他的。现在他们竟然问耶稣，你行什么神迹叫我们看见就信？你到底做什么事呢？言下之意是什么？就凭几个神迹我们还不太相信，能不能再来几个让我们更相信呢？你多来点直到我们相信吧。他们接着说，我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玛拿，正如经上记着说，他从天上赐下粮来给我们吃。犹太的百姓啊，他们搬出他们的祖先在旷野吃玛拿的这段经历，其实的话应该是想用激将法然后让耶稣行更大的神迹给他们看，但是主耶稣的话并没有按着他们的意思行神迹给他们看，而是对他们谆谆教诲。32节，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那从天上来的粮不是摩西赐给你们的，乃是我父将天上来的真粮赐给你们。因为神的粮就是那从天上降下来 赐生命给世界的。主耶稣呢，在这里有两层意思。第一的话，当年的玛拿并不是摩西赐下的，而是神所赐下的。第二呢，玛拿还算不上真正的天上的粮食，而真正的神的粮食呢，就是那赐人永生的粮食。主耶稣说这话，所以主耶稣说这句话的时候，他说神的粮就是那从天上降下来赐生命给世界的。当耶稣说这句话的时候，其实他是指着他自己说的。但是犹太的百姓还是不太明白，他们就说，34节，主啊，强将这粮赐给我们。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到这里的时候，主耶稣完全给他们挑明，他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也就是说，如果你真正的是信靠耶稣，接受耶稣的话，你必定会得着永生，并且得到心灵的满足。主耶稣接着说，36节，只是我对你们说过，你们已经看见过我，还是不信。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因为我从天上降下来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行，乃是要按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行。差我来者的意思就是他所赐给我的，叫我一个也不失落，在末日却叫他复活。因为我父的意思是叫一切见子而信的人得永生，并且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这段圣经里面包含着非常重要的神学，就是神的拣选和神的保守。神所拣选的人的话，他们一定会回应神的爱，他们会接受耶稣，会接受救恩。而神所拣选的人的话， 神也会保守他们到底，他们都会得着永生，一个也不会失落。我们再看下面的经文，四十一节，犹太人因为耶稣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就私下议论他说，这不是约瑟的儿子耶稣吗？他的父母我们岂不认得吗？他如今怎么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呢？中国有一句话叫做本地姜不辣，本地姜不辣。而这些犹太人因为非常的了解耶稣的背景，了解他的家庭，就很难相信耶稣就是神的儿子。他们说，这不是约瑟的儿子耶稣吗？他的父母我们岂不都认识吗？啊，我们认识的很啊，他不可能是神的孩子。他怎么说啊？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呢？啊，他们说，那不可能，不可能。耶稣怎么说？四十三节，耶稣回答说，你们不要大加议论，若不是差我来的父吸引人，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的。到我这里来的，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在先知书上写着说，他们都要蒙神的教训，凡听见父之教训又学习的，就到我这里来。这不是说有人看见过父，唯独从神来的他看见过父。那这是耶稣看见过父。四十七节，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信的人有永生，我就是生命的粮。你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玛拿，还是死了。这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叫人吃了就不死。五十一节，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人若吃这粮，就必永远活着。我所要赐的粮，就是我的肉，为世人之生命所赐的。主耶稣在这一段话里面的这个重点在第四十八节，我就是生命的粮啊，重新强调了他在第三十五节所说过的话。而最让犹太人所受不了的是什么呢？就是五十一节。五十一节，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人若吃这粮，就必永远活着。我所要赐的粮，就是我的肉啊，我所赐的粮就是我的肉。而犹太人一听到耶稣叫他们吃自己的肉而得永生，大家真的被耶稣雷倒了。我们看下面的五十二节，因此犹太人彼此争论说，这个人怎么把他的肉给我们吃呢？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吃我肉喝我血的，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主耶稣这话更是把犹太人雷倒了，因为摩西的律法是非常严格的规定，绝对不可以吃血，犹太人是绝对不会吃带血的肉的。但是主耶稣在这里不仅叫他们要吃他的肉，还要叫他们怎么样，还要叫他们喝他的血。主耶稣为什么要用如此血淋淋的犹太人非常难以接受的方法来让他们相信自己呢？因为真正的相信耶稣，不仅仅是需要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还需要相信耶稣就是要来到世上为我们钉十字架的那位代罪的羔羊啊。因此主耶稣说，你们要吃我的肉，要喝我的血，表示说你们要真正的相信我，要相信我就是神的羔羊。所以主耶稣接着说，五十五节，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这句话的意思是，我的肉是真正的食物，我的血是真正的饮料啊。用英文来说的话，就是说 For my flesh is true food, my blood is true drink。 耶稣就是说，我的肉是真正的食物，我的血是真正的饮料啊！你们要吃我的肉，喝我的血。他接着说，五十六节，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他里面。永活的父怎样差我来，我又因父活着，照样吃我肉的人也要因我活着。这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吃这粮的人就永远活着，不像你们的祖宗吃过玛拿还是死了。这些话是耶稣在加百农会堂里教训人说的啊。我把这一段归纳为信靠耶稣常饱足，信靠耶稣常饱足。 我们今天分享的题目是认识耶稣生命的粮。我们分享了两点，求饼得饱，更饥饿，信靠耶稣常饱足。那么今天的信息带给我们哪一些的思考和应用呢？我们应该有哪些的思考和应用呢？第一方面，我们的信仰不应该停留在求饼得饱的阶段。我们的信仰不应该停留在求饼得饱的阶段。主耶稣是蛮有恩典、蛮有怜悯的主，他怜悯那些犹太的百姓没有晚饭吃，因此他就施行五饼二鱼的神迹，喂饱大家。但是非常可惜的事情是什么呢？这些犹太的百姓来找他是为了吃更多的饼，但是却不相信他，却不愿意跟耶稣建立更深的关系。在我们的信仰的道路当中，我相信我们每一位的弟兄姐妹都经历过主耶稣一些非常非常具体的恩典，比如说得病的可能得到了医治，失业的也可能找到了工作，或者的话我们可能在职场里面得到了很大的升迁。这一切，这一切都是神给我们的恩典。但是的话，当我们得到了神的恩典之后，我们也会面临以色列人那样的危机啊，只享受神的恩典却不要神，只享受神的恩典却不想要神。也许有病的时候、失业的时候，会恳切地在神的面前祷告，与神有亲密的关系，紧紧地依靠神。但是一旦身体好的时候，工作顺利的时候，有了工作，工作又升迁之后，工作更忙的时候，或者的话啊，可能祷告了很久，终于有了一个孩子，有了孩子的时候，可能我们也很容易忘记神的恩典。就当我们都有了这一切的时候，工作顺利的时候，工作忙碌的时候，养家各种各样的事情来的时候，当神有很多的祝福来到的时候，可能我们就忙着那一堆的祝福，却忘记了神，只享受神的恩典，与神的关系却是越来越疏远。亲爱的弟兄姐妹，会不会可能从前我们的生活当中有许多的困难，我们祷告神眷顾、神怜悯，我们的生活变好了。生活变好之后，我们可能就开始享受这些恩典，但是却忘记了赐恩的神。可能我们也没有说就不认神了，不是。那么可能的话还是会认识这位神，但是的话就再也没有那种渴慕的心、迫切的心。如果我们还有一些祷告的话，所有的祷告都是围绕着求神赐福我们身体的健康、工作的顺利、财富的增长，跟神的国和神的义没有什么的关系。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表明我们的信仰还是停留在吃饼得饱的阶段，这样的信仰是不健康的。求主帮助我们脱离吃饼得饱的阶段，求主帮助我们脱离求饼得饱的阶段。亲爱的弟兄姐妹，那我们要怎样才能够脱离这种求饼得饱的阶段呢？我想我们要来到第二个的应用，也许这就是答案，我相信这个是答案。我们要常常亲近主耶稣，靠着主耶稣而得满足。我们要常常亲近主耶稣，靠着主耶稣而得满足。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我们肉体的生命每天都需要吃饭喝水才能够维持我们身体的健康啊。同样我们属灵的生命也需要每天有属灵的粮食才能够维持我们灵命的健康。太多的时候每天早晨起来就怎么样，忙着干什么起来的话就开始很忙，每天早晨起来的时候开始忙着刷牙洗脸，忙着吃早餐，忙着去工作，赶着送孩子上学，赶着干许许多多的事情，中间还要赶着做很多很多的事情，倘若中间有一点空档，还要赶着什么？还得赶着刷刷手机，对不对？睡觉之前， 才赶紧看两分钟的圣经。这样的生活基本上就是在为必朽坏的食物劳力，不可能有心灵的安息和满足。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我们应该把我们生命的优先次序调整正确，每天都先来到耶稣这里，每天都先吃生命的粮，先得着属灵的力量，再靠着主的力量处理一天的工作和生活。这样我们的工作必定会有力量，我们的生活必定更加的有序，我们的侍奉也必定更加的蒙福，我们的心灵也必定会有更多的安息和满足。下面有三个具体的应用，大家猜第一个应用是什么？每天读经半小时，不是用你最没有精神的时间，而是用你最有精神的时间，通常都是在早上的时候，每天读经和祷告至少半个小时。我们的身体需要吃早餐，我们的灵命也要吃早餐，阿们。我们的身体需要吃早餐，我们的灵命也需要吃早餐，阿们。第二，每个礼拜怎么样？参加聚会敬拜。神说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赶回去工作，如果我们赶去逛超市，为什么不敢来聚会呢？盼望医治大麻风病人的主耶稣洁净我们的心灵，盼望平静风浪的主耶稣能够赐给我们渴慕和勇气。我知道个别的弟兄姐妹因为特别的原因的确是没有办法回来聚会，这些情况神都知道，神都体谅，我们不要彼此论断，我们要为这些弟兄姊妹祷告，甚至给他们帮助。我们每个人在神的面前有一颗清洁的良心就好。第三方面的话，也是我要鼓励大家，聚会的时候专心敬拜，专心听讲。有时候啊，礼拜天我们的人来到教会了，可是我们的心还惦记着许许多多的事情，没有把注意力放在神的身上，这是多么可惜的事情。让我们礼拜天的时候不仅仅是回到神的家，更是来到神的面前，来到主耶稣的面前，让我们在敬拜当中，在听道当中都领受生命的粮，使我们属灵的生命每天都得以成长，使我们属灵的生命能够越来越健康，越来越刚强。主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盼望我们都常常的回到主耶稣的面前，常常领受生命的粮，得着神的滋养，得着神的力量，得着从神而来的祝福和满足。愿神赐福大家。